各位同学早啊。然后今天又开始我们在这个一步中融入的课程啊。那在上个礼拜里头呢，我们就是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头呢，就是刚好讲到他好多好多个部派啊，那讲到密林三部啊，就是把那个做个概率介绍。那这些呢，就说我们上次是讲到说，说一些有部，然后呢又讲到雪山部、独子部。那独子部呢，有讲它的这个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它的这个名称故事的源流。然后还有呢，从独子部又分出了有法上部、贤咒部、正量部、密林三部。那在今天呢，我们会讲说从说一切有部，在这个第三百年间呢之后呢，它有一个部派叫什么化地部哦，化地部。那我把这些名相呢，或者说特殊因缘的，都说讲到了引光部、金量部呢，那个金量部在说一切有部，然后再来金量部，这个是在部派佛教里头有它的一个特殊地位，而且有它的代表性的。我们再把内容做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说明啊。那么先看一下，就是说我有打那个mark 的，就是那个化地部啊。那基本上呢，化地部当然是小乘的二十部之一啊。佛灭后三百年，是由说一切有部而分立出来的。那么这个化地部比较特殊，就是说它的这个持部的这个支主呢，他是个国王，那是一个有领地的人哦，所以他才是。化地部是因为如此这般的原因而称呼之。那么在这个一部众论的述记里头呢，持部之主呢本是国王，王所统领的国界之地，化地上人数，故言化地啊。化地是国出家弘宣佛法，从本为民哦，连化地部，所以他是什么放弃了这个王位，然后出家了啊，出家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名称因为他是邻国之地啊，就是他统领这个国界，然后是化地上人数，所以叫化地。那么真谛法师说啊，正地部本是王师，匡正本净，舍而施法，故言正地啊。一稍相见啊，然后文殊问经言大不可弃非也。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是它的特殊之相啊。那它是从说一切有部在分出的。那么再来呢，就是法藏部哦，法藏部当然当然都是二十部的这个部派之一。那它的名称很多，既然法藏，所以它你看它有这个达摩基多哦、檀无德部这些哦，都有它的别称啊。那么此部研流有有几种说法。就是一部中论论上面说佛入灭有三百年间，那么法藏部呢，就是由化地部分出来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化地部啊分出的，大概是这个西元前呢184到84年之间，西元前84年之间。那么我们讲到部派佛教有一本参考的经典，就是这边的就是文殊问经。那这边呢，就是舍利弗问经啊，以西藏十六世纪的这个萨杰多派著名的学生呢，多罗那也的印度教史呢主张，这一部派是由说一切有部分出的，所以他有种种说法，但是如果说经由这些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论述的话，他是由说一切分出的啊。那么西藏所传六世纪的南印度大论师呢轻辩啊，轻辩论师这是很有名的啊，轻辩论师。非常有名，所著的教团分类详说里头，他有举出了三种这个说法，其中一说法藏部是上座部直接分派的，那第二第三说都是由说一切有部来分出的啊。那么在教义上呢，他这个教义是比较有他的这个特殊性，教义上是立五藏之说，四相等说，五藏是什么金立论咒菩萨藏啊。这个是跟一般比较不一样的，金立论咒菩萨啊。那么四相指身住意灭， 三项呢，前三项是有为法，那么面相属于无为啊、哦。那么义部中论的记载说，始部的主要宗义呢，认为以佛以二圣之解脱，虽为同一而圣道不同啊、哦。那么外道呢，不能得五通啊、哦。阿罗汉多是阿罗汉身都是无肉的，那么佛是众于僧团，是故建设佛塔这个的大果报。好，那个。建佛塔得大果报，有相关的这个经典啊、哦，建塔的功德啊，各方面的可以查一下哈、哦。所以这边你看这么早就有一个这个佛塔的，你看这边在部派佛教里头就有论述说，佛众于僧团建塔建佛塔可得大果报啊、哦。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在建佛塔、啊、各方面的一个殊胜意，原来在这个部派佛教里头的法藏部里头就有这样的论说了啊。除了这些比较特殊之外，它跟大众不是比较类同的哈。好，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引光部，我们记不记得在那个佛陀的十大弟子里头有个是什么引光，还记得吗？记得吗？你们想想看啊、哦、到引光部呢，当然说引就是把它什么吞噬掉，就是它本身的光芒会让旁边周遭的光芒发亮呢，为之暗蓝失色，就是一下不见了，因为它是吧一个光的摄取处啊。那这个引光呢，引对不对？引淡眼，把它吃下去了，全部旁边人都没有光彩了，只有它什么独显光芒啊。所以这个引光有它的特别意义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佛昧三百年之末呢，是说一切有部啊分出来的。啊，是说一切有部来分出来的，就是在佛没有三百年的末期呢。那么部主的名字，就是说这个部派的名字，就是用他什么部主的名字啊？这个部派，这个他好像我们现在说啊，有个宗族，那就是以他的宗族的这个名姓为这个部派的名称啊。那引光部呢，是取部主的名字为引光，所以我刚刚有提过说，他跟佛时代那个引光是同名，但是不一样的人。我刚在上个礼拜有讲到说。我们大天五世跟后来的大天是两一样的名字，但是显现是不同的两个人啊，一样的意思啊。好，那么引光部嘛，后面就是对于这个这个墨学把它爬梳出来，就说啊，它一个是比较概略性介绍，一个是说把它的这个故事呢，就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以部派的这个部派族的这个名称为其这个部派名，然后这个是怎么来的，它有个说明啊。你看，它是迦摄一部，又称迦摄一部，又称什么引光弟子部、善睡部。所以这边善睡部在其他经典里头有些会出现啊，所以这边可能大家如果说，哎，引光部就善睡部，它是佛陀入灭后三百年左右呢，是哪边出来的呢？是说一切有部中分裂出来的。那么这个部派的始祖呢，就迦摄波。迦摄波是上古的引光仙人种，故以引光为姓。那么根据传说呢，上古有一种仙人呢，他身上有金光，能引珠光，就是把旁边的光都射透了啊，你发光发来，我好像可是吸光板一样把它吸纳啊，然后呢旁边的光都不显现了啊，能引珠光令他什么不复现，让其他的光就好像那个黑洞一样。我举个例好了啊，但是它本身会发光，黑洞是把旁边的光都吸进来不发光的，但是引光是说我把旁边的光，我像一个吸光板一样把它射射进来，让它什么光芒顿逝不复现，然后我呢也是什么光芒这个灿烂啊、哦、场光芒这个光光自然之相啊、哦、所以这个呢它就是要什么，这个仙人叫什么引光仙人。那么部派的教义呢，跟那个说一切有部及法藏部呢有类似之处。那么刚刚讲到法藏部，它有什么五个什么，它有五藏，然后四相。五藏是什么？金力润咒菩萨藏，对不对啊、哦、好，那四相呢指什么？身住意昧，身住意呢是指是有为的，那昧呢是属于什么？无为的哦，这是它特点。所以我们有些部派呢啊，龙龙种种好多好多哦，又二十个，或是它有分南北传，有些十八个。好，那二十个部派 有些是哦，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啊，哦，他住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有什么啊，哪个住部啊，先牺牲住部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里头呢，比较啊重要的就是法藏部啊，所以先有部法藏部，然后基因部啊，然后影光部这些。好，那我们来看影光部，你看他的。主张呢跟法藏部跟所一切有部呢是相类似的教育方面，他主张一切诸行必昧刹那之间啊，刹那之间啊，所以一个念啊，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像什么电光石猴一样啊，所以烦恼未断业果未熟即是过去有体，若烦恼已断成业果已熟过去其体即我啊。那我请教各位，我们讲的一所果有没有？一所果就是什么？一所就是果报嘛，对不对？就是对呀、啊，就是对，就是一个业力因缘的果报啊、哦。所以啊，他就在唯识学里头有个一果。那你看他这个也是啊，业果未所，即是过去有体。那烦恼已断呢，或是业果已熟呢，过去其体即无啊、哦。那么所传的力是什么？解脱戒经。啊，但是广利未传，这个呢有没有来戒经？我们有广利啊，什么四分利啊，各方面呢、啊？哦，啊，这个优婆塞戒经都有，但是呢，这个解脱戒经呢有没有传来我们国家啊？传来中国没有？哦，没有传来中国。啊、哦，那这些资料呢都是啊可以参考一下。那么经量部呢重要不重要？重要，经量部重要哦。哦，如果说我们说部派佛教里头，你最少讲出几个来，上座部。对不对啊？然后再来呢，上座部之后他跟他做一个，我们说上座部就好像什么是一个什么保守派哦，保守派哦，他什么我们清朝不是个保皇党吗？对不对？那哎，保守派就是说他是坚持佛之本意的哦，没有这种时代的这种新的诠释观的。那么大众部呢是一个什么改革派，对不对？改革派啊、哦、好。那么经量部呢，他是哦，他的名称蛮多，但是修多罗论部哦，缩转部啊、哦，这个有啊、哦、哈，缩转部、缩度部啊、哦，缩转部这边缩经部好，那它是经量，所以经重要不重要？摆在前面了、啊，我们望文生义嘛，对不对？以文解义，你看经摆在前面，然后经量哦，圣言量，量为多啊，是不是？所以他们注重不注重经？我们用这样来分析嘛，是不是？好，经典哦。我们说经律论，那部派佛教大部分很重要的一个什么论点吗？是不是？但是经量部不一样，这是它特殊之处哦，特殊之处啊。那么很多唯识学呢，我们想的唯识学有没有？其实在渊源处啊，如果要探究唯识的人，他的渊源处在哪边？在部派佛教里头，啊、哦，部派佛教里头啊、哦，有机会再说啊、哦。那部派佛教的哪几个部派呢？有机会，如果说我们有时间，我再来论述啊。好，那么经量部里头呢，它是什么？就是啊，二十部派之一啊，它是什么？从说一切有部，然后分出来的部派。开创者就鸠摩罗陀啊，又称为什么？同寿，为三世纪末北印度檀察什洛国人。那么他上有什么一门论、持曼论、闲鸟论啊？然后四世纪势力罗多呢？为此派中心之主啊，为此派的中心，4世纪的时候，就经量部的有个叫释利罗多，就是本来他从我们的一个部派的兴起，他能开宗祖师，一定是赫赫有望，对不对？那有新兴之象，但是可能经过了时间的更替呀、啊，对不对？然后各方面的这个社会的文化背景、环境的变迁，但是他有个中心之主叫做。大概4世纪的时候，有个释利罗多啊，释利罗多，那一切有部呢，重视论书，对不对？好，所以一切有部他重视论书，说一切有部最有名的论书是什么论书啊？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好长好长啊！什么？对，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会讲到中阴身？一个人这个亡故之后，是不是讲到中阴身？中阴身另一个名称叫什么？中有。那么如果说你要爬出中阴身相关的那个或者中有的理论，一定要什么？切入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啊、哦。 在部派这个佛教里头。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大乘佛教的像传习道经的很多可能也跟民间可以结合的哦，我们现在要跟民间可以结合的，我们一般接受民间的说啊，你死了之后有七七四十九天各方面的个论述啊，这个就是中阴身的论述跟中有的论述是有关的哦，它中有成中阴的这个阶段。好，那这个阶段呢，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头有涉及到，啊、哦，有涉及到，哦，所以以前我们在研究所做相关的学术论述的时候，谈到这个课题，一定它的相关点就会涉及到这个论点啊、哦。好，那说一切有部既然这么重要，你看金量部跟它一个对应关系重要不重要？也很重要哦。所以我们这边来看，我特别要把它 mark 出来，你看一切有部重视论述，这是普遍的现象嘛。在部派佛教里头啊、哦，像说你看这个上面讲的哦，这个什么他的很多，你看这边上面是的一般论什么论什么论嘛，对不对？但他不一样，经量论重视经书啊、哦，并将经书视为正量，圣言量嘛，正量哦，哦，这是所以最少以后说啊，你们这部派里头有什么？你最少这个要讲出来哦，上座部。大众部说一些有部，对不对？啊、哦，你要讲个基因部也可以，还有个什么事叫基因事，对不对？好，然后呢，哎，有个尽量部，哎，尽量部是怎么样？哦，我们讲到中观思想的时候啊，中观思想的时候，在里头的相关的这个文殊典籍的这个相关论述里头，也每每会提到尽量部哦，哦，说一些有部的三世很处三世很有之外。也会提到金量部、哦、所以说一切有部跟金量部是蛮重要的啊、哦。那么部派佛教呢，它的呢，它的中心的它的那个教育思想呢，是立心物二言论的，否定了有部主张的万物实有，所以三世实有嘛，对不对？三世实有是说一切有部的，然后他这边呢，跟他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他是什么心物二言论，所以唯心论跟什么唯物哦，两个方向哦哦，所以你看这个。跟部派佛教的思维有它不同之处，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提起说，金量部是有它的这个显这个特别之处啊、哦，也殊胜之处啊、哦，在部派佛教的地位里头有它的这个这个立足之阶啊、哦，立足之地。那认为只有四大以心为实在，四大是地水火风嘛，对不对？好，地水火风。那由于四大跟心之相辅相成，而令个体是生死相续不断。好，我们说生死。这是什么生死啊？这是什么生死啊？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个叫什么分段生死，对不对？哦，生死是大，对，生死的事情大不大？非常非常的重大，所以生死是大。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死这个的本源之处，这个一息犹在啊，一息尚存，对不对？这个什么生死攸关之际，那生死是大，我们刚在前几个里。好几个礼拜之前有讲到那个有分段生死跟什么变异生死啊、哦，还记得吗？啊、哦，好，那我们这样一讲，所以你看说这边呢，好，他讲说令个体之生死相续不断，又主张唯有现在为实在，过去仅属什么曾经存在而已。曾经代表什么？所以你看跟那个大乘佛教过去心不可得，对不对？现在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有点味道。是不是有点味道啊？但是呢，它还是有的时空的一个区隔性啊，时空的区隔性。那么在大圣的更宏观，像说华严世界里头，它什么遍照虚空法界的，所以在华严的世界里头，虚空观里，华严的不是就是那个太虚之表的虚啊，就说遍照虚空法界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啊？有没有空间？没有，没有时间空间哦。就没有时间空间了，啊、哦，在华严的世界里头，啊、哦，变到虚空法，变到虚空的时候，没有时间空间哦。好，那这边还是所以有过去、现在，那当时还有未来嘛，对不对？啊、哦，但《金刚经》里头，过去、现在、未来三心都什么不可得？对，好，那我再看啊、哦，未来则是未来才得实在的啊、哦，那现在呢不存在者，仅是一种什么种子是存在而已，所以它有一种什么？我们说种下菩提种子，让它什么应缘而什么而生，让它什么萌发嘛。 对不对？萌发之后成长茁壮再彰显啊，这彰显。所以我们说孤法不起障缘什么方生呢、啊？哦，所以因缘和合、啊，对，一切要有它的这样时空因缘存在啊。那此后世呢，唯是种子说之起言，你看有没有？我刚有没有讲到？有没有？唯识学在哪里？答应有没有给大家？有没有？所以以后你上唯识学啊，上唯识学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唯识三十颂嘛，然后就是二十嘛，对不对啊、哦？相关的好，啊，都是因为我们是玄奘大师的翻译的相关的论，这个就是论点好，一般不晓得说在哪里，有没有在这里？有没有？是不是在这里？也有人写唯识，你跟他说，那从唯识起源里，这个佛教的哪一个阶段呢、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哇，你讲出来什么？掷地有声，下叫了，对不对？你现在，我跟各位可以说了，你现在去请教那些学唯识学的，你说唯识学起源里，这个佛教的哪一个阶段呢、啊？对，一般说啊，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唯识三十颂》什么的，哦，《色道深论》解《生命经》。啊，成为世论，对不对？好，医学师地论，对不对？啊，讲了，他未必会晓得。所以我刚刚讲说，所以唯识学学哪边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又是不是又变又衍生到精量部，对不对？那你看，他精量部就是说一切有部有他的思维的一个因缘所在，但是呢，精量部你看更是他道道理理非常地道的他什么唯识种子的起源之地。所以今天来上这个，我们把那个部派你加了，讲了二十派、三十派啊，二十派、十八、二十没关系。你知道讲了大众，对不对？一个上座，对不对？上座部是这个保守的，对不对？好，大众是改革派的。好，再来呢，好，有个说一切有部，赫赫有名嘛。说一切有部又分出来哦，好多个，对不对？我们其他都忘了没关系，记得什么？记得什么？对。精量部，精量部再把衍生，好重要，好重要！你们学的唯识学，对不对？唯识无尽，是不是？啊、哦，好，这样，唯识从哪边出？哎，从说一切有部，对不对？对，更精确一点，更拿捏准一点，可以吗？可以。精量部为什么？你看我有凭有据哦，对，后世的唯识种子说它的起源处在这里。今天奶奶只学这一招，回去都值得了，对不对？打破了以前的思维。对吧？啊、哦，好，所以啊，我原先呢、啊，这个墨学做功课的时候，我也把那个前因后果的相关点里面啊，哎，把它整理出来，大家来要说有所得嘛。所以佛以一因演说法，对不对？很重要。他讲到一因，讲述所有的法，但是众生在此时此地此因缘际会处，听起来都是吧？佛特别为你而说，对。声闻圣道恨的人呢，诶，他听起来就是声闻道法，声闻圣法，是不是？好，虚陀洹就什么，诶，他了悟了，解脱了，就把什么见惑把他什么断灭掉，是不是灭了、嗯、好，那么呢，好，这边把 mark 起来哈，我给他个特别的哈，今天写到这个、哦、好，那么这个宗派精量部的教义呢，你看我们刚刚有没有举例啊、哦？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你看，我说，哎，有一点味道出来了。你看后面这一句是不是又呼应了我们呢？啊、哦，这个宗派的教义呢，含有许多大圣宗教的这个它的什么要素，它的非常的一个这个 very important 的一个 factors 啊、哦，它的重要的因素在啊、哦。你看，我刚有没有讲到中观？有没有讲到中观？有啊，是不是？有没有讲到中观？我说中观里头有没有一个说一些有部的这个思维融入进去，会让时常提起，还有很重要的精量部，有没有？你看这边有没有呼应？是为后来中观佛教的基础。所以你看，我们要学中观，对不对？哦，物浊两边，你精量部要不要 touch 接触它？要啊，是不是？啊、哦，你学唯识要受其本源，有点概念的存在，但你精量部要不要跟它琢磨琢磨啊？需要。那时候更而远的三四十有说一切有部，要不要跟他也做个碰面打个招呼啊？有需要哦，对不对？他是一个造端嘛，一个 original 一个 starting 嘛，对不对？一个起始点啊、哦。 好，那么这一派的开山祖师呢，哎，鸠摩罗什做什么？我们上面有没有个喻曼论？有没有？在这里有没有？他是什么？善用譬喻的。所以我们在部派与佛教里头，有些我们上礼拜有讲四大论师，记得吗？法救啊，有没有？还记得吗？四大论师还记得吗？没关系，这个遗忘也是一种美德。待会啊，我再把它拉回去，大家这个看一下哈，因为四大论师是蛮重要的。那现在譬喻时，是不是个名词出来了？是不是？但是这个名词我在两三个礼拜前有没有介绍过？我说有，有个什么？有个什么人？有个什么人？我说我们这个《义部中伦论》的这个什么，《义部中伦论》的这个著作者叫什么？有没有？我把大家的这个记忆拉回来一个，好不好？啊、哦，这边不是个白盖吗？有没有？藏传佛教有个很有名的，有没有？哎，对对对啊、哦，那个非常殊胜的哦，哈、哦，好，对对对哈、哦，有印象吧啊、哦？有印象。好，那么这个意思就把它意思要给大家看那个上次资料，那一直找没有把找出来，我们先看继续下去，待会儿要有机会找到了，我再跟大家这个把印象再勾起一下。好，你看哦，这边呢很重要，很重要。我上次有说《义部中伦论》，他的那个作者有没有？是不是有譬喻师跟他是同样名字的？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好，譬喻师有，他譬喻文学有没有？譬喻文学，你看这边出来了。啊，他是什么？用譬喻的说法，所以称为什么？譬喻师。那么譬喻就成为什么？这个部派最大特征。所以有个什么譬喻文学有没有？哦，所以你看。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没有讲到譬喻文学？有没有讲到？有吗？对不对？有没有讲到？有啊、哦，有。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交相呼应啊、哦，交相呼应，交相呼应啊、哦，交相呼应。我上次讲的就是说，释有菩萨跟释有婆萨同名的有没有？有释有，还有个法救哦，还有两个啊、哦，这个上次复习两遍了。啊，你们慢慢再有机会再看吧啊、哦，还有个抉择吧啊、哦，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哦，我们现在看，既然说金量部那么重要，那我们来看，就说下次呢，你们对于这个金量部，我把这个重点讲一遍啊、哦。好，我们把这个重点讲一遍啊、哦。他主张唯有现在为实在，而过去仅属曾经实在者，未来则是未来才得实在者，至于现在不存在者，仅为一种种种子之存在而已。此其后世唯识种子说之起源，又此宗派之教义含有许多大乘佛教之要素，皆可视为后来中观佛教之基础。此派的开祖呢，鸠摩罗陀哦，作喻曼论，善用譬喻说法，故被称为譬喻师。此后呢，譬喻即成为此派之最大特征，并视为后来大乘佛教譬喻文学之基础。哦，所以金量部你看重要不重要？重要哦。哦，以经为他的重点哦，对不对？重视经典哦，然后呢是他的正量圣言量哦，哦，所以他跟中道思想中观有没有关系？有，跟中观有关系。对，所以我刚开始说谈到中观思想的时候，中观哦有本中观经论嘛，对不对？好，如果是以后你们可以看这本书，中观的这个思想的时候一定会谈到经量论哈，说一些有过的思维哈、哦，好。那我们现在说哈、啊，在这个我这个是说这个为什么这边有个庆喜呢？是后面的一个状况啊。好，在那个爬书里头呢，是说他有很多的资料有讲到这个就是在前面里头有个内容是有庆喜的这个名称啊。那他里头呢不是前面的，他是要说这个庆喜就是什么阿赖有没有？哦，阿赖的名称啊。前面听闻佛法感到学法喜，这个不是啊、哦，就是不是我们要的。那在前面的相关经典的内容里头有个庆喜，它是指这个阿赖，就是佛是这个十大弟子之一啊、哦。然后阿赖他的重点在哪里？多什么？多闻，多闻第一嘛，对不对？多闻第一啊、哦。好，那么现在慢慢来看里头，我们刚刚已经 已经讲到哪边？画地部，对不对？法藏部、引光部、金亮部了。好，那画地是国王，对不对？法藏有他的什么五论，对不对？好，五藏啊、四相，引光部是什么？他会吸光，因为他是他的金光啊，这个可以什么射其他光芒，把其他的光都什么射受了、摄取了，那让他什么光芒炽然，好亮好亮，那其他光什么顿失，对不对？不现，对不对？好，那尽量就是刚刚讲的重点，如是之部本宗目中同一意义。好，就说啊，这个呢就说这个整个的部派佛教发展呢，啊，它从本门的一个这个分出到它什么根本的跟末梢枝节的时候，它有它的什么本宗的宗门的教义是相类似的，但是到了它后续的枝末的时候，有它什么个别之处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同宗有没有异啊？有啊，同宗有异哦啊，同宗有异，对不对？好，那异宗呢也有一种它什么存同之处，对不对？好，那再来呢，所以佛陀他就好好的演说了，好好的演说啊，跟大家说明说它的相同相异处在哪里啊，相同相异处在哪里。那么这个大众部一说部呢，说出四部基因部，我们呢本宗同意，就是他们都是一个系统下来的，对不对？好，四部同说，他们呢对一个教宗教派的一个就相关的这个教义的说法是什么一致性的啊，这个出面的文字可以这么说。好，那我们底下重点就是说，当然内容这个是只是一个引文吧，哈，一个阶段性的啊，一个引题下来。那么再来呢，他要开始有个共同论点在哪里？诸佛世尊皆是出世。好，诸佛世尊皆是出世，我们来看出世，出世出什么？出世的对称是什么？入世。然后我们说出世是吧？它还少一个字叫什么？出世间，了解吗？哦，出世间。好，那我们来看啊，出世间是怎么一回事啊？好，这边好，出世，对不对？你看我们以后爬出整个的诠释灵相或是相关经典的时候，或说别人的论签论著，他可能哎一个灵相好多个说明，你就要开始什么折法，选什么契入这个经典跟它相应的。所以你说如来出现一世，好，我们说佛以一大事因缘什么？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世间嘛，对不对？是佛，对不对？哦，引领众生要什么？契入佛之见，对不对？好，那你说出世呢？你说如来出现一世合不合？跟我们这个不合，对。好，那在哪里呢？好，我们来看这边，说出世是出世间的略称，哦，超越世俗，就说我们是不是要出离？好，那我以前有跟大家报告一个字，在这个声闻圣小圣佛学里头有一个字也很时常出现，叫什么？厌离，有听过吗？哈，好，厌离。还有我们在后来在待会儿的整个的相关叙述里头还有个名词叫什么？厌足，有没有？那厌足呢？讨厌满足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解释？不是啦，不是。所以啊，这个你也觉得有些佛教的这个名相有些很可爱的啊，就说让你啊，如果直直的想也不太对，但是有时候呢，你看这个出世你就要直直的想，是不是啊？好，所以又说什么出尘红尘世间嘛，我们用白话来讲，有没有红尘世间？所以出离世间，出世出离什么红尘嘛，合不合？合啊。好，那么呢你说这个叫指诸佛出现世间成佛，那个是上面的啊，所以你看后面的禅师自修修持啊，这个归还人间教化也叫什么出世再度归还啊。那我们说这个菩萨要来在这个再来说婆度化世人，他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叫什么？趁什么？趁再来，还有个呢？趁再来跟还有个啊？道教慈航，那道教慈航跟趁再来差在哪边？对。道教慈航是就近佛果地了，然后趁再来是等觉啊，等觉这边那边是妙觉，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到一个如果说到一个寺院寺庙里头，寺院里头啊， 这个佛事里头，他如果说啊观音佛祖的，对不对？他如果他的有些对仗的脸嘛，对不对？哈、哦，那些银脸的时候，他如果有把那道家慈航的，那这个位阶就不一样了，啊、哦，这位阶不一样了，就古佛再来了，哦，好，所以你看这边呢，啊、哦，出世间就世间的对称嘛，对不对？就是以我们世间就是什么，分段生死的，对不对？生死大事的，对，一席不存，一席不留，一席不来就回家了，那叫分段生死，所以生死之法是什么世间的。那如果说涅槃之法是什么解脱，就什么出世间，哦，出世间的好，那就什么苦集二谛，就是哦，所以我们要引申哦，苦集是什么世俗的，对不对？世间的叫什么世俗地，对不对？那昧道二谛呢，出世间的，我们一般有什么世俗跟什么圣什么圣意嘛，是不是？好，所以它有不一样的哈、哦，有不一样的。好，那上一堂课我们同学对对这个。在那个这个课堂前，我跟我跟这个墨学提起说啊，有个灰色昧字有没有？啊、哦，灰色昧字啊、哦，那就是解脱入涅槃啊、哦。那个后续我有跟那个同学上次有报告过，他了解了。然后如果说你们要相关的这个文献的资料，我都爬梳出来啊、哦，待会你们做个参考哈、哦。好。那么这个出世间法呢，超出世间都有，就说你看这边讲的更详细了，出离有漏系缚之无漏解脱法，对不对？为世间出世间就什么无漏，对不对？漏叫什么烦恼束缚嘛，烦恼不圆满的地方，对不对？有漏嘛，烦恼啊、哦、贪嗔痴这方面的，好，就说所以出世间就是世间的对治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文来说，好。诸佛世间世尊皆是出世，那就是什么？他们说求什么？出世间法，出无漏法、无为法，对不对？然后呢是怎么样？他教示的佛法也是要众生什么出离世间啊、哦，入什么涅槃之境嘛啊、哦，是这个说法。好，那一切如来无有漏法，无有漏法，你看啊、哦，这边要这么分哦。无有漏法，有没有无有漏法？好，我们来看。所以有些名相啊、哦，尤其在部派佛教里头，哇，真的，这边呢有漏法，就是无漏法的对称，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说漏，就是刚才所讲的什么烦恼，对不对？那互相什么？我们刚刚讲说，我在好久也讲说，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关卡里头，如果我在活在当下，很重要什么责法。那责法就是说，我在对着世间的有漏的世间里头，我要怎么样？我如果不责法的话，没有一个次第法门的契入，那你本身怎么样？随什么？随意流转，随波逐流啊！还记得吗？是不是？所以你看这边哦，无漏法是有漏法对称，这了解嘛？对不对？是什么？烦恼互相随增，随顺增长嘛？有没有责法？没用，就随着什么业力流转。我请教各位，佛教是主张轮回的，还是主张另一个的？佛教没有主张轮回，佛教啊，主张业力的，业力，啊、哦，业力，不要搞错了啊、哦，不要搞错了，啊、哦，业力流转的哦，哦，佛教它是重视业力哦，不是什么轮回哦。了解吗？哦，不要，啊，一般人会被这个名相搞糊涂了。然后，哦，我们一般说，哦，身心因果，对不对？身心因果有没有？身心因果是，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一熟吗？果报吗？对不对？今生受者事就是什么上辈子做的嘛，对不对？那你未来会呈现怎样的对应？就是现在所为啊，是不是？是不是业力？所以一熟嘛，这样了解吗？所以哈、哦，要搞清楚。搞清楚哈，好。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好，我们先讲这个有漏世界，就是说四谛之中呢，哦，苦集二谛之法就是什么？这个里头的它有一个漏，就是漏泄之意，那就是烦恼啊、哦。那这个烦恼呢，在苦集二谛的相应法所缘境中是会互相什么随顺的，对不对？互相增长的，所以。这个我们说苦集二谛的法是有漏的，我们刚刚讲说苦集昧道是圣地里头前面的两地什么世间法， 有没有还记得吗？几分钟前讲过世间法，它是吧，是一种烦恼，是用苦的极迹，苦的 发生的原因，它的果，对不对？好，世间法是什么？有漏法啊、哦。好，那后续的呢？哎，灭道呢？它所这个的互不随身，故灭道二谛是什么？非有漏法，对不对？所以无有漏法就是什么？跟这个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无有漏法跟这一句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非有漏法，依法有没有相类似？啊、哦，有没有相类似啊、哦？好，那么看啊、哦，有漏法的对应就无漏法嘛，对不对？好，就是指什么？远离烦恼成果的清净法啊、哦。所以他讲来讲去就是不同的一样的一个中心主轴思想啊，不同的名相，对不对？啊，像说，哎，你解脱涅槃泥环，对不对？真如是不是？然后什么？我们在探究宇宙的什么真如实相，对不对？宇宙真相是不是？宇宙真相是不是？用白话有没有？是不是相同的说法一样？好，那再来呢？里头什么？哇，这是后续会讲到的，后续会讲到的啊。前后续会讲到，哇，九种十种好多种好多种，里头有个虚空则灭非则灭，无为法，对不对？曲节之八正道的道圣地法，圣之哦，就是。啊，这个七节之八善道的，还有四圣地的，对不对？等道圣地之法啊，那么随真烦恼啊，这些皆没啊，皆没有什么随真的烦恼，不会什么随意流转、随波逐流嘛，跟着人走、跟着人往、跟着时间空间带着你跑嘛，了解吗？你没办法跳脱那个什么生死的洪流嘛，这样清楚吗？没办法跳脱那个烦恼的一个什么？框架中嘛，没办法跳脱嘛，不要什么，前面有个字叫什么，缚什么，系缚嘛，给他绑住了，绑得牢牢了嘛，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看哦，那要靠什么方法？你不想被他绑得牢牢的，那要有喘息，要人跳脱，要人有种新的这个永恒的生命的一个诞生，你要怎么样？有没有方法？有啊，虚空则灭非则灭，还有什么曲节之八正道圣地诸圣地嘛，你就不会什么无嘛，就不会嘛，不会什么随真烦恼，然后随着人家走嘛，就是上面的这边嘛，有没有诸漏这个烦恼什么哇成什么分类增值，对不对？越来越多，对不对？好，你看有些人，你看我们在讲行销学里头，我来讲个大家参考，你看如果我们做市场行销不如意的时候，回来什么喝咖啡聊是非，了解吗？他会讲好的积极的，不会越搞越什么越消极越悲观越负面，是不是？物以类聚嘛，物以类聚在中国的这个修辞学上，它是指好的类聚还是不好的类聚？比较负面的哦，物以类聚是形容比较负面的哦，像说沆瀣一气是好的坏的，不好的哦，是不是？所以基本上你看故随增随顺增长，你没有，所以我也以前强调一个那个故事同学还记得吗，对不对？就是一个大石头，右边那个写的是照着我来，有没有？长江三峡之中，有没有？右边是写的照我来，然后右边是什么波涛拍岸，对不对？哦，好，那左边呢是水波不兴啊，是不是？好，一个惊涛拍岸，哦，那么大，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水波不兴，那你要跟着谁走？当下，我说这个当下的活在当下叫什么？折法，对不对？那你现在知道有烦恼了，我要不要被烦恼绑得死死的？不要，我要斩断烦恼丝，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不能什么，理还剪不断什么，理还乱呢、啊？你就愁上加愁了，所以要不要什么选择一个契机入理的一个法门啊？这个谁要告诉你？佛陀嘛，这样清楚吗？他是引申这样的意思啊、哦。好，那么来，那佛陀怎么办呢？他怎么做呢？好，我们在想说，好，诸如来已皆转法轮，对不对？ 佛陀的教示本意就是要大家什么脱离烦恼痛苦吗？出离烦恼吗？进入什么涅槃极静之地吗？哦，好，就是一个解脱之境。那他呢所讲诸如来已皆转法轮，我们说佛转法轮是什么意思？哦，转法轮，你看这个转法轮呢，我们是说佛的教法叫什么？都叫什么法轮，对不对？好，他的教法，佛陀初转法轮是在什么度谁啊？在鹿野宴的那个鹿野宴的时候度谁？五比丘嘛。那第一个比丘叫什么名字啊？有没有概念？乔什么？乔什么？乔什么？乔成什么？对，乔成儒。所以你以后最少要个概念，说佛陀初转法轮、二转法轮，我们有没有讲到三转法轮？有没有？有啊。那初转法轮在鹿野苑的时候遇到谁？五比丘。第一个呢首席啦，乔成儒嘛，对不对？那这个五怎么会度五比丘呢？这五比丘本来是他的什么侍卫嘛，是不是？他夜晚这个离偷偷这个绕跑了，离开了皇宫，对不对？国王有派他的侍卫贴身的随父啊，哦，来保卫他，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五个人最后离开他？为什么他退转？为什么认为他退转？因为喝了这个羊奶的卢米粥吗？因为他什么不再去坚持他以前的苦行。那这些他的五个随父说，哇，你变了，对不对？不精进了，懈怠了，然后放逸了，就离他而去了。所以要把这个整个的一个什么历史的氛围要把它什么把握住啊，哦，你才晓得说凡看到这个啊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还有说轮子啊，个就说这个转轮圣王，那他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是说啊，就说他是什么佛的教法，是不是？好，那转法轮呢，第一个我们这个轮呢有什么碾压的啊吹折的意思，有没有？好，碾压吹折的就是把什么一些不好的什么破二的一些代表烦恼一些啊破二，也就是烦恼的一些相关的，把它什么摧毁诸烦恼。所以它这个什么回转佛之教法，亦回转一切众生界，摧破诸烦恼，故辟之为法轮。那轮就是什么碾压过去，把它什么折服啊，碾压折服，把它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破坏折服，碾压折服，所以他是把吹破烦恼啊，出烦恼啊。好，那么我们说转轮圣王是有是这个，但是目前不是我们这边要讲述的。那轮呢，一个是转，一个是吹破意啊，这样的意思。好，那么这边呢，翻译这边啊，又算什么翻论为八相成道之一哦，转法轮啊，这边做个啊，做个这个参考啊。世尊一代化一种有八种相，其中转法轮就世尊为令众生得到的说法啊的说法。那这边呢以那个很重要的说，他有回转可以粉碎敌人古代的战车嘛。那他那个譬喻有没有？刚才我们不是有譬喻吗？有没有譬喻佛所说的教法于众生之中回转即可什么破碎众生的迷惑。好，所以佛之教法，我们说佛教的教化很重要，在什么是什么是以解惑，是以解惑，有没有破碎众生之迷惑？所以佛陀的教化在什么替众生是迷解惑。下一句你们接破什么？再来呢？破什么？破迷开悟，了解吗？是以解惑，破迷开悟，迷惑烦恼是也，烦恼之本言贪嗔是三毒吗？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我们在那个阿含解脱道师地有没有在通义里头，有没有讲的通义里头讲得很详细，是不是还记得吗？哦，好，那我现在的说未来的讲法，我会把什么有些它环环相扣的有个脉络可循的，我把这样统了 光之的这个来做个叙述，那你们要个什么条理，要个组织架构，一个条理分明啊、哦、组织架构条理分明，那以后呢才有个什么，哎，你会很清楚很清楚，不然是东一块西一块，对不对？那你说我们说陈时中陈时论是一个部派，那到大圣这个气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力，又个这个桥梁的一个衔接点哈。那如果说你这方面这个环环相扣的有个概念，有个组织架构，有没有有个枝干脉系嘛，哎，你就慢慢的有一种味道出来了，那有种味道出来，哎，有一种哎探究的一种法喜出来，法味自然慢慢会酝酿嘛，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一来，哎，我们从这唯识从哪边来的，唯识的这个因缘种子从哪边来的，还记得吗？经什么？对，哎，我说，哎，不止经量部，它的更根源受王是在哪边有那个味道的？说一些有部嘛，对，你啊，下完课之后，一到学唯识的，哎，我请教你们，我对唯识不了解，唯识从哪边来的，对不对？哇，是不是？受用啊，哦，所以这个墨学尽其可能的，我把那种就说学术的这个专业训练的这个底子，然后我跟很多生活观可以结合在一起。啊、把它建立一个架构啊、哦，大家以后哦，义不纵容论有它的难度哦，有哦，有它的难度哦。无论它的名相，它言简意赅哦，但是它又看着它的背景哦，它的发展背景哦，还有它的这个寄托的，还有它的什么辟易性都有哦。老师说有它的难度哦，有哦，有它的难度，而且不能跳着讲哦，不能跳着讲哦，有它的难度。好。那么第一堂课就到此，好，圆满这个阶段。